愿你的整个荣耀充满整个圣殿，奉耶稣名祷告，阿们。继续请弟兄们去站立，我是说要共读圣言。今天的经文取是创世纪二章十八二十一到十五节，还有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。耶和华说，耶和华神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个和他相配的帮手。耶和华神使那人沉睡，他熟睡的时候，耶和华神取了他的一根肋骨，又使肉在原处复合。然后耶和华神用那从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，带她到那人面前。那人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那他当称为女人，因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那时夫妻二人扯身入体，彼此都不觉得羞耻。这是极大的奥秘，但是当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。无论怎样，你们个人都要爱自己的妻子，好像爱自己一样，妻子也应当敬重丈夫。这是上帝的话语。弟兄们请坐，我们欢迎王牧师来证道。
好，感谢赞美主。我们特别感谢赞美我们的主，在带领我们过去这五个月，我们进入这第六个月，今年六月是我们的家庭月，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，接下来的三周的主日，我们都会讲关于家庭的信息。我想今天是圣餐主日，所以圣餐主日，圣餐提醒我们什么呢？圣餐提醒我们一个核心的真理，这个核心的真理就是我们都是属于基督的群体，是基督用爱用牺牲所建立的家。所以每一次当我们一起的带回领受圣餐的时候，我们不仅仅只是在纪念基督为教会舍己的爱，也让我们再一次的思想我们今日的生命，我们的婚姻，我们的家庭是否仍然建立在神的心意之上。而今天刚才我们长老所读的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再次的把我们的眼目转回什么？转向家庭。从创世纪里面看到上帝如何创造了亚当，然后夏娃，成立了一个家庭。所以我想这段经文，然后在这个加拉太书也继续的在讲的时候，在以弗所书不仅是地上的家庭，也是指向基督与教会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关系。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里面，很乱的一个世界，我们觉得我们活在一个家庭观，在这个世界里面，这个家庭观不断的改变的一个时代。世界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可能告诉我们年轻人，婚姻只是一个个人幸福自我满足的一个工具，或者是婚姻只是爱只是感觉而已了，所以不是尾声，所以呢，家庭只是一个暂时性的安排。所以有一天你觉得已经没有那份爱，没有那个感觉了，或者是对这个人也没有觉得哎呀，不然我们就换一个新鲜的吧，然后你发觉只是一个暂时性的安排。可是圣经呢却告诉我们，家庭其实不是人的所发明的一样东西。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呢，婚姻本身就是神自己的设计，从起初创造就开始了。所以今天的信息呢，不只是单单给已婚的人，也给我们所有的人，不管你是单身的，或者是你是年轻人，你是父母的，你是长者，或者是你在婚姻中受伤的人，亦或是对家庭感到疲惫的人。因为每一个家庭，每一个家庭都需要回到神的根基里面。所以今天我们聚集在主的圣餐座旁的时候，我们再次的被邀请回到神最初，回到神与人类之间以家庭所设计的蓝图。所以我们所发现的 不是一套的规矩，而是一个启示，借着这个圣经的创造，基督为教会舍身，婚姻是一幅指向更伟大的一个图像，它是福音本身的一个活生生的比喻。所以我们看到圣餐提醒我们是群体，我们是家，就今天的经文是要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回家，我们把目光转回我们的家庭，然后呢，不单单只是在世上的家，更是属灵的家，也在表明了这个基督与教会属灵的关系。所以一开始的时候，在创造，在这个创世纪里面所记载的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，你发觉整个里面所要表达的心意是什么呢？关系是上帝的心意，是神的心意。他说那人独居不好，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亚当知不知道独居不好呢？亚当可能还没有感觉到，他还忙着去管那些牛啊羊啊这些，他还没有感觉到自己的需要的时候，上帝已经看到我们的需要。我这个很贴切哦，跟我们的新约的其他部分的教导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当我们还没有开声祈求的时候，神就知道你所需要的。当亚当还没有感觉到他有这个需要的时候，神已经看到了，而且神就跟他说那人独居不好，不是对亚当说的，那么三位一体的神可能一起在每天谈话说，哎，那人独居不好。然后呢，告诉什么呢？说哎，为什么会是不好呢？所以当我们想到说那人独居不好的时候，我们想到整个这个创造的那个记载里面，创造了六天的创造，每一天都是好的，这是好的好的好的， It's good, it's good, it's good。 可是第一个不好出现，就是在看到亚当自己一个人的时候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创世纪里面第一次出现这个不好的时候，请大家注意哦，这不是创造的失败。上帝，你明明讲好好，为什么突然间一个不好？这样不好是不是你在创造的时候发生了一些问题，所以成为不好？不是哈，而是一个充满恩典的宣告。因为上帝早就知道，所以他看见人自己尚未看见的，就是他需要另一个人，亚当需要有一个伴，需要有另一个人，而且这个人不是用泥土做的，所以在创造里面是不一样的，是从他的肋骨里面，他身体的一条肋骨里面拿出来做的，所以一定要先创造了亚当，才可以取出肋骨来做夏娃，而不是在创造亚当的时候同时间也拿一团泥来做一个夏娃，你发现吗？所以上帝在创造这个次序里面，先有了亚当，亚当的这个伴侣一定是从他身体里面出来的，而不是从泥土里面再拿一团泥，哎，跟亚当同时间出现的，你发现，而是非常奇妙。所以我们看见神真的看见我们还没看见的事情，我们的需要。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，可能很多时候你也会惊讶，哎呀，这个事情我刚刚想而已嘞，哎呦，上帝就为我成就了。甚至我还没有来得及去想的时候，当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心里面非常清楚的知道上帝已经为你预备做成了。那时候你会觉得哇，会不会这样？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经历。所以发现神创造人不是要我们孤立的生活的，而是要进入这个关系。所以神不要我们孤单，所以我们称为这个 The gift of not being alone、就是上帝给我他一个礼物，可以这样讲， A gift to Adam 就是 Eve， 使他不孤单。所以在这过程里面，你发觉那人独居不好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神要带领我们进入关系，与神与人的关系。我们知道在这个城市中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忙碌的生活，我们所谓的功能性的生活 functional living， 然后我们就是做我们当做的了，哎呀，把工作做完了，把孩子带大了，什么都做啊， OK， 要听了老板的话了，要赚钱了，要买物质，我们做所谓功能性的活着在这里，而是呢我们的内心里面可能却越来越孤单，会吗？人很多，新加坡是个非常拥挤的城市，你走到哪里都一大堆人，那过一个马路都一大堆人，对吗？大家都很忙，可是在忙碌里面 大家这样都时间不够用，可是心里面却是非常，有时候非常的空孤单，甚至是空虚的。所以你发现在这个情况里面，上帝赐下了我们所谓的关系的空间 relational spaces。 那这个 relational spaces 这个关系的空间，当然有结婚的就在婚姻里面，可是有些单身的人他没有结婚，他就有家庭嘛，他有兄弟姐妹，就算是他没有，他来到教会，教会也是他的家庭。你发觉上帝在不同的人的身上，甚至你拥有三样，有些人拥有两样，不管怎么样，上帝都为我们预备，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。只要你信主，你在教会里面就是教会的一份子，就是教会的家人，也是上帝家里的人。发觉上帝创造我们不是要我们孤单，而是要我们与神与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关系，在婚姻里面的关系，在家庭里面的关系，或者是在教会里面的关系。所以当我们再次的感觉到孤单的时候，你是否想可以问这几个问题：我是否在关系中退缩了？是否我用忙碌来遮掩或来遮盖我自己的孤单？忙忙忙忙，所以我不用去想它，不用去想它、啊、很多弟兄讲不用去想，做做做做做，不用去想，还没有空去想，也懒得想，本来想来想去也找不到答案，就不要想了、啊、就工作工作工作，用忙碌来掩盖孤单。所以其实今天神要邀请我们、啊、神要再次的邀请我们重新的走进真实的连结里面。所以真实的连结他说啊，什么呢？就是盟约。所以发觉这个关系要在这个盟约里面，所以盟约是上帝的设计。刚我开始就说婚姻不是人发明的，婚姻是上帝所设定的，所设立的。所以盟约呢不是一个感觉而已，我们知道哈，我们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不只是单单情感的结合，婚姻也不仅是什么法律的一个关系。当然法律 的关系重要吗？重要，不然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死了你的财产要给谁啊？各方面他也给你一定的保障。可是呢，婚姻最基本的一个关系呢，是一个盟约的一个关系，是一种委身的关系。所以盟约跟合约有什么不一样？合约问什么呢？ What's in for me? 你去跟你的、customer 签合约，还是你去找别人签合约， 租物质也好，什么都好，你签合约的时候你会问我能得什么，你要从当中得到，哎，我跟你签 这单生意是不是能赚钱，对吗？所以是 what's in for me, 我能得到什么。而盟约的问呢的问题什么呢？我愿意委身什么，你愿意付出什么， what am I willing to commit to。 所以昨天我们好多人也参加了一个婚礼，馨儿的婚礼，所以他们也在众人面前，在上帝面前，他们互交换，彼此交换了在婚姻的誓言，无论是贫穷，无论是富有，无论是健康，无论是软弱，我都敬爱你。这是一个选择，不是 What do I get out of it? 我只要健康，我不要、疾病，我只要富有，我不要贫穷。可是他们的 commitment 不是这样，他们所交换的事业里面是，无论是贫穷是富有，无论是健康是软弱，我都爱你，敬重你。所以这个所谓的盟约，爱的盟约，婚姻的誓言。所以在盟约里面有一个结构的，你发觉在不管是旧约，上帝跟人立约各方面都有一个结构，这个结构很有意思。第一就是你要刻意的离开，人必须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所以是刻意的离开了，是自愿的离开的，不是被逼的离开，是自愿的离开，刻意的离开。然后呢，一个专注的连结，就是你要跟谁在一起，对吗？你的家，你的孩子长大了，他喜欢上了，你的儿子喜欢上某个女孩子，就跟爸爸妈妈说，哎，我喜欢这个女孩子、这个女孩子、非常不错，想跟她一起结婚。所以你是准备离开父母，跟这个跟这个女孩子以后成为你的太太，跟她一起的生活，是一个专注的连接，不是跟其他人，就是跟她。然后你发觉在他们两个人的生活生命的结合里面，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合意，你觉得不是吗？ 基督降世为人，这是刻意离开的，因为神爱世人，来到这边跟谁连接？跟罪人来连接，对吧？你我都是罪人，跟我们来连接，连接了，然后呢，他告诉你们，凡在我里面的，凡相信我的必得永生，你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我们听不懂的话，确实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深刻的合一，这个就是上帝的盟约。所以待会我们一起要用圣餐的时候，我们也在纪念这样的一个盟约，上帝刻意离开天堂来到世间与我们罪人连接，并把我们带回一个深刻的合一里面，好像在预表。所以当保罗把这个婚姻预表成为教会跟这个基督跟教会爱的时候，你就明白，哇，原来上帝就是这样的爱我们，用盟约的爱来爱我们，不是一时的冲动一时的感觉而已。所以有一个弟兄们，有一对夫妇在孩子出生前出生后生活就变得非常的疲惫，他们争吵不断，他们就来找辅导员，就说，他说我们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样的相爱了，现在很忙很乱了，Jenny啊，但当他们开始愿意每天的为彼此祷告，学习的彼此的服侍的时候嘛，他们就发现他们之间的关系慢慢的恢复了。所以爱是什么？爱不是感觉先来，爱是行动先开始。我再说一次，爱不是感觉先来，而是行动先开始。爱是行动。这位老弟兄，这个画面哈，有位老弟兄结婚了40多年，就有人问他，他说婚姻，你婚姻长久的秘诀是什么？他说年轻时东西坏了我们那一代会修理，现在的人坏了就换。所以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，可是却反映出了今天家庭很大的，其实是最大的危机。我们的夫妻的生活关系，我们这些人越来越缺乏忍耐，越来越缺乏修复关系的能力，没有能力去修复这个关系，所以就离婚吧，不然我们就分居吧，不然就我们就分道扬镳。所以那个修复的能力，你发现因为没有那个忍耐，你发现爱的在特质里面，在克林多前书第13章，一讲到爱，第一个形容词是什么？爱是什么？很久忍耐，爱就是很久忍耐。很多人连这一关都过不了，不要讲下面这三名了，还有恩慈啦、良善啦各方面，爱是很久忍耐。好吧，我们回到我们的第一个 lesson， 很久忍耐，不只是忍耐，是很久忍耐。英文是 love suffers long KJV 哈，我觉得很好这个翻译，不是 love is patient， love it suffers long， 没有 suffer but long，就是说长时间的在一个不是你很舒适的环境里面，而你继续的坚持着这个盟约，这个叫做爱啊。所以我们求主保守我们，让我们常因着基督的爱，让我们里面常存忍耐的心，也有修复关系的能力，来到上帝的面前。第三，基督的爱是标准啊，基督的爱是标准。所以在以弗所书5:25说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你发现在这里保罗把什么？把婚姻提升到一个属灵的层面，而且呢，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什么呢？婚姻是基督与教会关系的一个预表，婚姻是基督与教会关系的一个预表，这是极大的奥秘啊！保罗自己说这是极大的奥秘，他说什么？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，这是极大的奥秘啊！他说为什么会这样？ 哇，不是很明白，可是从基督跟教会的关系里面，他很清楚的看到，所以婚姻呢，不仅是两个人的关系哈。刚才孩子们结婚说：“哎，我喜欢某某人，我就跟他结婚了。”然后父母亲就很着急，叫你们怎么样办婚礼啊？你们要怎么安排？哎呀，我们很简单的啦，我们年轻人什么这个不用，这个不用，什么试点金啊，什么聘礼啊，不用的啦。喏，要请人，哎呀，我喜欢请谁我就请谁。然后爸爸妈妈，我给你20个名额，你请好了。啊，我那里20个朋友，我有200个朋友哎，怎么坐得下？很多时候你发觉会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会出现哈。所以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所以婚姻呢，不仅是两个人的关系，也不单单是两村人的关系，姓黄的跟姓沈的还是怎么样，还是姓李的跟姓张的，这两村人两家人的关系不仅仅是这样。其实它是一个什么，与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让我们看到，它是一个福音的见证。婚姻是一个福音的见证，当丈夫学习舍己的时候，当妻子学习尊重的时候，当家人彼此饶恕的时候，世界就能看见基督了。世界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的彼此交谈里面，我们的整个的互动里面，看见了福音，看见了基督。所以你发觉婚姻呢，不再是谁赢还是谁输的，而是学习基督舍己的爱。很多时候这真正的爱不是在你感觉很热烈的时候，而是常常在你很疲累的时候，被误解的时候，当你被你感觉到自己软弱无力的时候，你仍然选择恩典，用恩典以待。所以可能很多弟兄，有些弟兄姐妹礼拜天来教会崇拜，夫妻是坐在这里的，可能他们这夫妻也很久没有真正的谈心了。有些父母很爱孩子，但最后呢，却只剩下责备、要求，考更好的成绩，要上更好的大学，而做不好就责备。有些长者可能感到孤单了，可能老伴已经不在了，因为家庭虽然完整，有时候一个家庭看到好好的，可是呢，关系却疏远。今天上帝不是要来定我们的罪，而是邀请我们重新的来学习怎么样的爱。丈夫怎么爱妻子，基督怎么爱教会。所以正如基督爱教会一样，这是一个十架的爱，这是一个牺牲的爱，是一个成全他人的爱。而且呢，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每一个人彼此都有一个呼召。什么呼召呢？妻子要在爱中回应，不是被压制，而丈夫呢，牺牲的爱不是控制，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为教会舍己。而在这个过程里面呢，是彼此的成全，不是一个结构，权力的结构。在我们的东方社会可能就是特别的强调，哇，老爸那就是那个，有些家庭不一定是老爸说了算，是老妈说了算啊。现在越来我发觉越来越多比较普遍的家庭是老妈说了算啊，对吗？不是权力的结构，它不是个权力结构，而是彼此的成全。因为他能做到的不一定你能做到，做父母的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了解。所以今天我总结三件事，关系是神的心意，不是孤单。所以今天你若觉得你是孤单的话，我特别邀请你，在我们来到圣餐桌前的时候，我们一起的，你来到上帝面说，是上帝已经为我预备了这么多，虽然我没有结婚，可是我有家人啊。若我真的没有家人，我还有教会大家庭，上帝没有遗弃我这个人，我在主里面还是借着上帝所给予我的这个恩典，可以与神与人有美好的联系。第二，盟约是舍己。在一个家庭里面，我们讲的爱不单只是感觉，我们所谈论的爱是盟约，是舍己的爱，是实践的爱，是成全他人的爱。第三呢，这个爱是神的标准。 不是照着你的样式来爱，而是上帝舍身的爱在我们的过程中。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这个圣餐桌前的时候，圣餐再次的提醒我们，基督先爱了我们，他不是等我们完全后才接纳我们，而是当我们还在软弱的时候，还在做罪人的时候，他就为我们舍命。这个爱就是每一个家庭应有的根基，也是我们爱的能力的来源。所以很多家庭无法复合，关系紧张，夫妻关系、亲子关系闹翻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每个人都在等对方改变，等对方先改变，我们才愿意。可是福音却不是这样的。也许今天你对婚姻失望了，你对家庭也开始觉得冷淡了，你在关系中受伤，或者是你觉得这个改变已经太迟了，来不及了。但你要相信神仍然能够重建一个家庭。真正的希望不是在于有完美的人来接触这个家庭，而是在于我们愿不愿意回到神面前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家庭不会自动健康的，家庭关系也不会自然成长的，需要我们回到神的设计，回到神的心意里面。你可以问你自己，今天我在哪一个关系中需要重新的学习爱？可能是夫妻，可能是兄弟姐妹，可能是亲子关系，可能是弟兄姐妹。你是否愿意放下自己，活出基督的样式？记得当我们准备要领受这个饼和杯的时候，你要记得主的晚餐是一位没有忘记新娘的新郎所设立的盟约餐。怎么说呢？那位设计婚姻的神以他自己的身体和血为代价，以我们他的子民、他的教会、他的新娘进入最伟大永恒的盟约里。所以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，我们一起的来前守圣餐的时候，我们重新的看到上帝对我们的爱。爱是什么？爱是先主动。恩典是什么？恩典是先给予。饶恕是什么？饶恕是先放下。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圣餐桌前的时候，让我们一起祷告，让神的爱借着他的灵在，借着圣灵再一次的充充满满的浇灌在我们的生命，浇灌在我们的家庭，浇灌在我们的教会里面。好，我们一起预备我们的心，我们一起来前守圣餐。我们用这首诗歌，这首诗歌叫做回家。我每一个人都要回家，不管是哪一个家。我希望你有家可回，你若没有家可回，你可以回到上帝的家，上帝永远敞开他的双手来欢迎我们。